哎呦，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好事之徒，不得了啦，今天又准时开播啦，哈，已经很久没迟到啦。随着这个新台派上线主持，对不对？越来越磨合的成功之后呢，我的迟到的比例就越来越少啦。希望这个以后主持也能这么顺利啊，好不好？嘿，不要一直拖，不要一直拖。然后今天要谈什么呢？哎，很多人还是说叫我去谈徐巧芯，对不对？好吧，我先破个梗啊。过去一个礼拜，我谈徐巧芯在新台派上线的篇幅都很大嘛，大概都一个小时起跳，有时候会超过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原则上就一个小时起跳啦。但有时候多一个小时，大家猜猜看，我今天谈徐巧芯谈了多久？大家猜看看，我说新台派上线。大家可以猜看看，哎，怎么没人猜？是 delay 还是怎样？15分钟、30分钟、20分钟、半小时、半小时、45分钟、1小时、0.5，要开始猜了嘛？30分钟，大概很多人猜。半个小时，少部分人猜一小时，少部分人猜15分钟，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我今天谈徐巧芯在新台派上线，我只谈了两个人次，两个人次哦，不知道有没有10分钟啊？反正就两个人，就只讲两个人，你们全部猜错，有人猜10分钟的可能还算对，几乎99%都猜错，为什么？今天没进度啊，对不对？今天唯一的进度就是什么？他的这个温朗东啊，什么都是没有特殊案情进度，对不对？可是我如果只谈十分钟，就两个人次的话，我今天坐在这边跟大家聊什么呢？我聊一小段，聊一小段，我认为这个案子最后会怎么跑，好不好？不是说腻、哦、不是说腻什么的。我们做节目其实很务实，就是说今天有新东西我就讲，没有新东西我就不讲，对不对？我们之前我是不是公开跟谢国梁讲说，你不要整天在那边下线秀一下，你就躲起来，躲起来就没有人会讲你。实际上就是啊，他躲起来后，现在还有人在讲谢国梁吗？没了嘛。好，这个徐巧芯我也说过啊，我是不是公开建议巧芯，你不要整天受访讲一些无谓不谓的嘛，然后每天都天天自爆嘛，对不对？那这样我就不会讲你啊，对不对？结果今天确实没有东西，这是一块。可是大家回去看上周一的这个好事之徒我们的直播，我有一段我讲的非常的隐晦哦，可是都还在网络上。我说巧芯的案子会不会往上延烧，看礼拜二或礼拜三的周刊，近周刊就知道。我讲的很隐晦，但是我有讲过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有记得就打，有没有没关系，你们回头去看。因为当时我就其实也不是当，就是我对这种新闻判断其实我很准，就是说进入到司法之后，因为近周刊跑司法系统跑得非常好，虽然、哦、有人说有，对不对？有印象，对不对？所以如果进入到这个司法案件中有东西，进周刊一定跑得到，跑得到进周刊就会出来。所以我上周一就说暗示说要看周刊嘛，对不对？会不会往上延烧看周刊？结果呢，上周三的周刊竟然被一个大新闻插队。大家还记得上周怎么大家记忆力都这么好啊，你们都记得，然后我自己都有点不太记得。好，那上周三呢？周刊被什么插队？蓝营大咖家暴插队嘛，对不对？对不对？蓝营大咖这个家暴插队嘛。好啦，那被蓝营大咖家暴插队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周周刊出来嘛，昨天，对不对？好，那这一周这个周刊出来之后， 我认为物极必反嘛，昨天当周刊出来后是到整个最高峰嘛，今天没有东西就cool down下，那巧心的议题会怎么跑？我觉得昨天周刊已经写得非常非常清楚，到底这一百万，哦，这个徐巧心议题有说一千到一万，到底这个一百万是帮婆婆还利息，还是参与诈骗案投资？就那么简单，这个议题检察官要查，也就是这件事，到底一百万是帮婆婆还利息，还是参与诈骗案投资？巧心那边当然是说啊，就是帮婆婆的利息啊。可是整件事情怪的事情是什么？原本这个婆婆赞助女儿1880万，这徐巧心自己讲嘛，1880万嘛，对不对？这说辞是刘向杰做生意亏钱，去骗婆婆钱，对不对？可问题是，我做诈骗集团不会亏钱的，诈骗集团没有亏钱的问题啊，对不对？我诈骗集团是空手套白狼，我没有亏钱问题啊。那巧心婆婆为什么要把1880万给刘向杰呢？一个可能不知情，好，被女儿骗；另外一个太好赚，因为赚10%，女儿揪妈妈一起。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嘛，不知道是哪一个嘛，剪掉现在在厘清嘛。因为哎，赚10%，我1880万进去后，我就188万出来，这多好赚啊，一进去就10%出来，对不对？所以到底是哪个剪掉在查？剪掉会怎么查？很简单嘛，现在杜南跟刘向杰是被羁押，对不对？被羁押的时候，剪掉就会做一件事，叫做隔离讯问。他们两个不会碰到嘛，对不对？一个关男生，一个关女生，然后也没办法联络，隔离讯问嘛。检察官羁押你了，先关你了3天，3天理都不理你。你就每天对着这个暗摸摸的这个墙，哦，害怕、担心、受怕，好，先关你个3天，让你呢在监狱里面感受一下监狱的羁押的那个看守所的生活，你一定受不了嘛？哎，哪一个人从自由身忽然开始被关，受得了？你一定受不了嘛？好，关你个3天5天的，或甚至是1个礼拜后，传唤你过来。传你过来之后，检方隔离讯问嘛，就会跟刘向杰讲：“你确定你要保守这个秘密吗？你的老公杜南已经招了，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不招，杜南就当污点证人，你就加重起诉10年。”刘向杰一定怕嘛。对不对？好，反过来，检察官已经跟杜南讲：“你确定你不招？你老婆已经招了。你如果不招的话，你老婆我让她当污点，你我加重起诉10年。”刘向杰会不会招？我不知道。我保证杜南那种咖一定招嘛。哎，杜南那个咖是会骗投资人的钱，会假装是记者去投资人的律师事务所里面说要删除资料，这种咖呢，他就是个烂咖嘛。我保证杜南一定招嘛。好，杜南招了之后呢，检察官就会问：来，徐巧心妈妈，不是刘燕妮妈妈的1880万。是投资还是还债？你如果多帮我扯一个人进来，让我多一个案子的话，我再帮你减刑。杜南马上会招嘛？那杜南招了，是不是拿口供去逼刘向杰，然后去逼这个刘燕妮的妈妈等等等等的？所以假设啊，假设真的有涉案的话， 我认为逃不掉。那当然没有涉案的话，比如说巧心是清白的，刘彦理的妈妈是清白的，我希望是这样，我非常希望是这样，那也会还你清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议题我认为昨天的周刊已经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也已经点到非常非常多的重点。所以这一题啦，哦，这一题我今天反而觉得没有新东西。那巧心 很有趣哦，他今天受访的时候，今天去立法院的时候素颜戴口罩不接受访问，这是所有被告的 SOP， 对不对？所以啦，我觉得一，我认为政治层面的议题已经在扩大，可是法律层面的攻防正在急速上升。大概这样，我花一点点时间来讲这个徐巧芯的事情。另外呢，我要再花一点时间聊什么？聊立法院。立法院状况是这样，立法院状况是这样。最近呢，大家其实很常跟我聊这个，或者留言都说，哎，这个立法院很惨，民进党每天被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霸凌嘛，对不对？黄国昌现在变成这个赋水组织嘛，奇异博士嘛，不举小蓝教嘛，每次叫他投手 举手表决的时候都举不起来嘛，变不举小蓝教，所以很担心民进党被搞死嘛，对不对？然后很多人留言都有跟我讲这件事。接下来聊什么？聊这样子的立法院吵吵闹闹，从1月31号就任到现在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效应？尤怡龙昨天，台湾民意基金会昨天公布了一个民调，应该没有人觉得尤怡龙是绿的了吧，不会 还会有人说尤怡龙是绿的吧，不会吧，哦，来给大家看，导播切我的 iPad，这个，这是民调结果，民进党 32.9%， 国民党 19.2%， 台湾民众党 18.6%、哦，这是这个现在尤怡龙的民调。可是如果懂民调都知道，看民调要看什么？看长期，看趋势，对不对？对不对？来给大家看，这个是趋势。尤怡龙民调，因为他每个月都做，所以趋势很差。我们从哪里看？从这个，今年十二月来开始看。今年十二月的时候呢，民众党当然落。好，因为蓝白分手嘛，那接着马上投票嘛，柯文哲事实上就是老三，可是蓝绿还在互咬，哦，这跟最后政党票的盘很类似哦。最后国民党的这个政党票，虽然我们抢救王一川有赢，不过也赢一两趴哦，没错吧？对不对？这跟最后的政党票盘很类似哦。可接着一月、三月、四月，从民进党从 28.2%、30.5%、31.4%、32.9% 一路往上升，可国民党跟民众党呢，断崖式的下降哦。国民党是从 28.5 一路跌到 19.2 跌 10% 哦。民众党也是哦， 22.5 先跌 18.6 也跌了 5% 哦，看到没有？所以在立法院乱乱乱乱乱乱乱，从一月就职，二三四月五月，但乱乱乱乱乱乱到现在，民进党的民调是一直在往上冲，而蓝白哈，哦，联手啊，哦，不举小蓝教跟蓝教联手，哎，是一起沉船夭折的，哎。 看懂了没？很多人说觉得很焦虑，安诺安诺安诺的。可实物上是人民，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我自己以为是屁话嘛。然后什么人民什么眼睛是雪亮，安诺呢？可是实际上，大家真的会看嘛？你每天在那边胡闹安诺一大堆的，结果就是崩盘吧。好，所以我很好奇的问一件事：国民党内部难道没有长期做民调来追踪吗？应该有吧。国民党现在都被什么咖所把持？傅昆萁啊，洪孟楷啊，徐巧芯啊，翁小平啊，陈玉珍啊，全部都是一些怪咖嘛，他们的选区都很难嘛，都是优势选区嘛，他当然他们的所有主张只要讨好深蓝就 OK 嘛，对不对？可如果五五坡的选区，比如叶元之，他就在板桥。我问你，叶元之有跟他们起哄、跟他们闹吗？坦白讲，没有，对不对？五五坡的选区有压力嘛，对不对？那你国民党都是靠优势选区的人来撑场面，对不对？所以结论。国民党如果内部有做民调，我相信趋势跟尤怡龙这个会很像，就是在傅昆萁的带领下，傅昆萁懂什么？他不懂什么形象什么的嘛。他在花莲选举就是下资源嘛，他哪里懂什么媒体攻防，对不对？哪里懂什么什么什么形象、媒体攻防、中间路线，阿诺阿诺的。他也就是个乡下人嘛，后来台北哇，当了总召，我带领大家做议题攻防，啊那啊那啊那一大堆的，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国民党有没有人是有识之士啊，那去看一下民调吧，看一下民调，国民党现在跟民众党差多少？0.6%，两个党趴在地上嘛，对不对？好不好？我们今天讲两个议题，进 Q&A。想请教郑浩是否听闻说，徐立伟母亲为陆佩姐，徐妈妈具有妇联会背景。非常感谢哦，刚有人抖内这个嘛，然后后面马上就有人留言说，这个难怪徐小芯背景很硬，怎样怎样的。我的印象，他妈妈不是陆配啊，我的印象是他妈妈是湖南人，他爸爸是苗栗的。我的印象是这样，我不确定我的印象是对还不对。哦，这一个就不是陆配啦，是外省第二代。第二件事情是讲说他们家有背景哦，我应该这样讲。现在出现两个巧心宇宙嘛，一个巧心宇宙是说这个我家这个很穷哦，住在油烟味的早餐店，每天数铜板啊，等等等等，苦过来的，这是一个版本的徐巧心。另外一个版本徐巧心是他自己讲的哦，一天啊赚两万块什么人。有人说湖南人不就陆配，你把他拜托念点书好不好？不是，我妈妈也是湖南人，可是我妈妈是外省第三代，就是跟就是祖籍跟陆配是不一样。陆配这事情是他是还没，就是第一代才会叫陆配。好，你一生下来你就是中华民国人的话，就没有什么陆配什么祖籍啊，祖籍好不好？不是陆配。读点书了，好，结论，现在有两个巧心宇宙嘛，一个巧心宇宙是这个很穷，第二个是 小康也很爱买精品。好，那另外呢，又有一个谣言，就是也不是谣言，就是传言哦，他妈妈是妇联会，安诺安诺一大堆的嘛，对不对？跟他报告，这三个版本，就我的了解，第一个版本才是真的。第一个版本才是真的，就是他家就真的是很普通的家庭，哦，这才是真的，好不好？下一题。然后没有什么妇联会背景啊，好，来下一题。啊，这里好，晚安。讲真的，真人跟我立场没关系，但摇摆跟双标真的不行。美凤剧场叫我们去看摇摆跟双标，讲的是黄国聪吧，国聪老师吧，对不对？什么咖嘛？下一题。徐巧芯最惨的是，他以为大家卖他，都在骂他，但我发现其他都在笑他。对 ，exactly 正确。这一题很大的问题就是，巧芯的证词是都不拢的，而且不拢到都不起来到很好笑，一点都不像徐巧芯过去，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比如拿 LINE 的对话记录啊，对不对？先弄5分17秒的，然后讲说早餐店一天赚2万块，我昨天才在那边算，一天赚2万块早餐店，那很夸张哎，对不对？之类的嘛，所以我觉得啦，我觉得你讲的对，那这个东西对政治人物来说也是最伤的。政治人物可以坏，但不可以笨，对不对？我啊，或很多选民是完全可以接受政治人物是坏的。枭雄啊，我跟着枭雄混，我才赚得到钱嘛，对不对？可你不可以傻，不可以笨，不可以天真。妈，我跟个傻的混，我都我就一起倒了嘛，对不对？那有个简体字的只会往前说民进党比较会双标吧，我是随便你啦。那我这边是言论自由的，除非你靠北，我就叫小编封锁你。可是你既然是大陆人，然后又支持国民党讨厌民进党，你来我的台干嘛？你的人生搞不好明天就没了嘛。我讲真的，人生无常啊，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听一个你听的不舒服的节目，对不对？对不对？好啦，所以我继续讲啊，跟有人留言留好，曹操的魅力十足，就说我跟着人混，我当然我跟坏蛋混当然没问题啊，够不能跟笨蛋混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巧芯在这最惨的就是很多处理，好。其实很多人是看不下去的。我讲很多人不是说绿军哦，是蓝军哦，是蓝军哦。你去看沈富雄最近对巧芯的评语，就表示其实很多人是看在眼里的吧。好了，下一题。在国民党里面是不是讲话中二爱闹狠话，就算战力强？我觉得现在有点是这个样子啊，不讲论述的嘛。那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当战将啊，出口成章谁不会？毕竟如果论爆料，连游志斌都比徐小琪有料，起码还真的拿出过一刀毙命了。对啊，你讲有道理啊。游志斌至少搞掉一个民进党组织部主任嘛，对不对？他的低潮还稍微有点东西嘛。来，下一题。好，晚安。新闻说美国希望台湾放弃飞鹤家园，认为赖清德是推动核能发电的不二人选，但是台湾常地震，这样真的适合盖核电厂吗？是否有不怕地震的核电厂？听说桃园对于地震来说伤害最小，桃园会适合吗？对对，我的概念一直都是支持核能的，那大家会讲核废料啊，讲地震啊什么的，我其实讲很多次啦，我来剖析理工脑跟文主脑有本质上的差别。理工人讲安全是看安全系数，安全系数在一定范围以内就是安全。 好，比如坐飞机，飞机会掉啊，掉下会死啊，你没有地方摆啊，对不对？就跟核能会爆炸啊，爆炸后你往哪里跑，你会死掉啊，逻辑是一样的，我逻辑是一样嘛。那理工人的思维就是说，它的安全系数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可以接受。辐射也是，核废料有核辐射啊。可是你们知道核废料不是丢在就是一根它燃料棒啊，拿起来就包一包，用包纸包包就丢路边，不是吗？核废料是有非常多的，它是用那种这个先用水嘛，然后摆很久后，让核的辐射到一个程度，再用各种钢筋水泥，然后各种材料把它包围起来。那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危不危险？这个辐射大不大？就是拿辐射是可以侦测的嘛，就拿这个侦测去侦测 核辐射。你就说核废料没地方放，它所谓的没地方放，不是科学上的没地方，是政治上的没地方，因为大家都不想核废料放它假。可在科学上的核废料，当它处理完后，放在微主体的那种钢筋水泥之后，你拿辐射器去量，它的辐射就比电塔小，对不对？它的辐射就比电塔小。那当然很多人说他就是不能接受嘛，我不会去说服你，我觉得因为这已经涉及到价值判断，所以我不会去说服你们说啊，你们这个支持我，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一起挺核。哦，没有，哦，没有，我没有要说服你，但我只是很完整的把我对于这个核电厂的看法，哦，来跟大家讲。那核四我为什么不支持？我反核四，但支持核能。因为核四那个太扯了嘛，搞了十几年都没动工。之前我在五指家有个广播，什么那个这个厂长哦，跑出来帮核四讲话还是怎样，我忘记了。核四太扯了，它里面什么什么什么螺丝，我细节我忘记了，一大堆怪事嘛，对不对？好吧，所以我不支持核四，就这么简单。来下一题，新潮流吃香喝辣，好了。讽刺就这样，好不好？下一题，正好柯能自己决定六亿政党补助案怎么用，可以哦，政党补助案怎么用，党主席说了算。若他坐牢变或对啊，变成国中在商用。我跟你讲，政党补助案怎么用，就是党主席决定的。他原则上，我觉得政府给你钱嘛，要怎么用，你政党就自己用。那，啊，当然了，你总要有名目嘛，你不能去买私人飞机嘛，对不对？因为政党还是受这个内政部监督嘛，哦，你基本上还是要用到跟政党相关嘛，对不对？我，哦，去买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劳斯莱斯，干干就会被喷嘛。可能去发展组织做文宣，怎样把钱洗一圈洗一圈都 OK， 都 OK。所以就是老柯是柯文哲啦，是可以决定啊，百分之百决定他的补助案怎么用，所以很肥嘛，对不对？下一题，周刊这么明显在说，为什么九百姓不提高呢？哈哈，好期待！难道安心土城散路高欢跟徐小，对徐小新没有提高周刊，对我来说我也很意外。一般来说，以他的个性一定会提高，对不对？我也蛮意外的，我也蛮意外的。那我也观察到小新，我们昨天在新台派上线有讲，小新最近开始念稿，对不对？看稿念回应的嘛，对不对？这一个嘛。另外一个是今天被记者发现徐小新素颜，哦，然后戴口罩没有化妆出现在立法院，然后不接受采访，哦，这件事也很怪。好，好不好？下一题， 正好有没有看到张智仁质询跳针国土署长辟谣，吴征说张智仁找署长去办公室施压，问内政部民进党发言人言论。我就这样子啊，中和有个地区叫辉瑶生医园区哦，那边原本你就是一片烂地，会叫辉瑶的，灰色灰，窑洞的窑，好像以前那边很多窑厂吧，还是怎样，我不知道。他那边一片烂地，张地根本不值钱，他十几年前都还不值钱，十年前以前都不值钱，到现在也不是太值钱，现在开始慢慢值钱。张家就在那个时候呢，买了非常多灰窑的地，哦，细节我们都有跟大家报告，好，哦，之前我们跟吴征的记者会，好，哦，我们都有跟大家报告。大家可以去看，里面非常多笔土地都在灰窑。那灰窑呢，后来就被划为生医园区，哦，那两回事哦。如果一片烂地被划为生医园区，然后内政部真的推，对国有财产署真的推动了，哇靠，那边土地翻十倍、二十倍都不止哦，对不对？所以张智伦现在被踢爆嘛，选上立委第一件事就叫国产署长国产署去推动这件事嘛。个好处是什么？选举过程中我跟吴征联手打张智伦把他打红了嘛，所以他的一举一动 I'm watching you 嘛，那你敢推我就喷死你嘛。那我们都在 watching 的时候，国有财产署敢动吗？也不敢动，他更有底气跟张智伦说谁弄拍谁，大家都在跟嘛，对不对？大家都在盯嘛，委员我们要按章行事化，我压力很大，这样这样，所以这四年我就盯死张智伦，就那么简单，好吧？下一题，利息不可能高50万整数投资比较合理，确实是啊，确实是啊，但是没关系啊，这些事我们都是静待调查嘛，看这个他们怎么调查什么什么，我们不理他啦，反正我做节目很单纯，有新闻就讨论，没新闻就 pass， 因为我是收视率的怪物嘛，我们每天被收视率追着跑嘛，对不对？哎，对手是关键时刻又很强嘛，对不对？所以对我也我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私情之类的啊，就是啊认识什么下手轻一点靠腰嘞。啊，那明年我去谈薪水的时候，谁要帮我谈？还不是数字说话。下一题，问题：台智光是不是下课了？感觉新闻都被没有啊？就是你们不要，就是我在这边沟通很多次，就是说。有些事情哦，你不可能期待新闻一直报。我们要收视率，新闻也要收视率啊。啊，网络媒体要什么？要点阅率啊。啊，没有新闻的事，就让他进入到司法，就让他司法来处理嘛，对不对？对，不可能，明明没有事，我们还一直报，一直报，一直报，一直报，一直报，神经病，一直嘛炒冷饭。我保证，我现在讲台智光，你们看到我马上转台嘛，对不对？你们这些看政论节目的人胃口都被养那么刁，对不对？刁民嘛，对不对？刁民，对不对？我他妈讲旧案，我不是收视率稳死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他成啊，因为现在进入到司法就哎，还有人被收押，哎，陈崇文到现在还没放出来，他不会成啊，对不对？好不好？下一题，问一下，严宽仁四月被抓，七月判决，有可能啊，中二有可能补选哦。我想中二有可能补选哦。哦，中二有可能补选哦，所以中二补选要派谁？对不对？林静怡搞不好在那边 stand by 磨刀霍霍。那你觉得，如果严宽仁被抓的话， 中二补选国民党会派谁？中二啦，不是中和啦，台中第二选区有可能补选啦，对，民进党派林静怡的机会还是大，那你觉得国民党会派谁？就严宽恒如果进去之后，对嘛，有了行家嘛，严立敏嘛，我跟你讲也是很难打啦，我跟你讲很难打严立敏， 我跟你讲，因为你们可能对严立敏比较不熟啦，严立敏比严宽很适合当立委啦，我直接讲结论，现在台中的副议长严立敏嘛，我要讲到严立敏比严宽很适合当立委，你去台中政治圈问一圈，问十，真的要圈内人十个，十个我跟我都答案，我再讲是严立敏比严宽很适合当地，为什么？一，严立敏的对人进退应退身段比严宽很软，这女生的优势。二，有人说形象，没错，女生没有那么多怪事吧？女生会上酒店吗？对不对？啊，你爸爸小时候打打杀杀的时候，你枪会放在女儿家的开的槟榔店，还是儿子开的槟榔店？今天刚才我们这边提报，爸爸那个茶叶大罐的冲锋枪跟小罐的茶叶放在严宽恒家的这个茶这个槟榔店里，对不对？女生没有那么多怪事吧？可是他是副议长，副议长怎样？副议长不能选立委，对不对？那口才有时候比哥哥好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啦，又是恶战一场，就是险恶的恶，就是大战一场。哦，不容易啦，不容易。好，下一题。怕其他人被骗，杜秉成以前有用陈文茜、吴淡如当投资幌子，大家提醒我最纯粹支持郑浩，需要提醒他，谢谢王面。这个新闻我昨天有做了，《镜周刊》也有讲啊，就是吴淡如跟陈文茜，哦，这个有讲，这个有讲，好吧，下一题。再问一题，如果严宽恒下台，那蓝白绿三党可能会来抢吗？哎，我刚刚讲得很清楚了，白不会啦，白不会的。白那边唯一稍微有点根基的叫江河树啦，江河树看到严家是这样子啊，三把啦，道上的小咖嘛。好，下一题。虽然民调是这样，但现在没选举也没用。到时候选举媒体网络洗洗蓝白一样一堆也有可能啊，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现在的民调就长这样，好，我只跟大家分析，好好吧，下一题。感谢投了150块，谢谢，下一题。感谢投了30块，谢谢，下一题。正好民调在他们解释会说白蓝加起来比绿营高，代表他们，对，没错没错没错，确实会这样子。我们今天也有做这题，我认为他们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他们就自嗨吧，我在讲他们就自嗨啊，他们继续往下掉就有可能白蓝加起来小于民进党，对不对？下一题。新闻报侯友宜2025选当中有可能吗？这一题请看今天的新台派上线，好不好？我来跟大家开示这一题，非常精彩。我认为我的分析是全台湾所有真人节目最到底、最好的，也是最精彩。今天的节目我很有信心。好，谈这一题，我说这个就这个政治议题，我们谈下去，我认为是全台湾谈最好、最深入的。好，下一题。民调上升有何用？国家都快被卖掉，接下来3年多就可以把民主自由消失。对啦，这也是你们的焦虑嘛。 但至少总比至少可以解释一件事啊，就是这个蓝白这样乱，人民的眼睛是雪亮，有在看，对不对？但哎，如果你看到民调蓝白这样乱搞，最后蓝白民调还上来，你会不会更吐血？会吧，对不对？哎，下一题。大多数直辖市，大多数县市都换党执政过，那么那些万年蓝天的县市应该是最满意现状了。当然是啊，南投什么的啊，花莲什么的，他一定是满意才进去投嘛。所以这没什么好讲的啊。对啊，没什么好讲的啊。那也不知道怎么去沟通嘛，所以我只能说个人造业，个人担，我就这样，好吧？下一题，叶元之节目上说过，说什么有台民调报告出来，结果是蓝绿差不多，他说的报告有参考性吗？我不知道叶元之讲什么啦，我什么时候沦落到我要帮叶元之解释他讲什么？下一题，直指正浩继续打副流氓，生气啊！台北派化妆什么？台湾派化妆哦，新台派上面化妆有点浓哦。哎，讲化妆来聊一下化妆。那个我啊，我过去上节目啊，不化妆的哦，不化妆的哦。我后来就连眉毛都懒得画，所以我才去那个去秀眉纹眉什么东西的嘛，对不对？就想说连眉毛也懒得画，然后弄得比较自然的那种。可是接节目之后啊，公司希望我化妆嘛，因为气色会比较好，所以比较好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这个大家知道我开始有这个逐渐高血压的这个倾向、哦、高血压倾向，所以有时候脸会很红嘛，对不对？尤其到下午晚上的时候，或者我主持很激动的时候，那时候有化妆呢，这个肤色看起来会比较 OK、哦、那这是专业问题嘛、哦、专业的问题嘛，那我当然公司这样讲就去给他们化，那很好笑，因为我从来没有化妆，我从来没有化妆，哎，有差啦，就是有时候有痘痘啊什么的啊，你上个节目，痘痘在那边能看吗？对不对？我说 OK 好，那就专业就去化妆。可是化了妆之后呢，浓不浓那是见仁见智，因为我是交给化妆师，化妆师是专业的嘛，我没有这个智慧的余地嘛。可是我竟然开始长痘痘，我就有竟然开始长痘痘了，因为化妆跟阻塞毛细孔什么之类的我搞不清楚，那我当然回去有卸妆了，第一长痘痘，第二个我的毛细孔竟然里面有粉刺了，原本没有什么粉刺的，结果就开始问人啦、啊。我刚才问了，他说啊，你很傻，要穿隔离，你要买擦隔离霜啊，对不对？才再化妆啊，然后你卸完妆之后，你洗脸要买那种就是深层的洗面乳，安乱一大堆。我原本的洗脸跟洗身体只用一块肥皂，同一块肥皂，哦，完全没有用其他的，哦，完全没有用其他的。结果呢，就有人教我嘛，我赶紧问女生朋友嘛，我赶紧买了隔离霜啊、哦，摆在化妆室，跟化妆师讲，上这要帮我化这要先上隔离霜，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假设下班就录完影马上回家的话，我就回家再卸妆。那如果呢没有马上回家，比如像今天我刚录影到差不多6:40几50分嘛， 要来这边直播，直播完后等一下还有个应酬嘛，对不对？ 我就摆一包卸妆，也摆一双卸妆棉啊，放在车上啊，赶快先稍微先卸一下，让妆不要在身上待太久。哦，安德玛，这我只能说，活到四十岁啊，快四十岁，才开始这个烦恼这件事，也是蛮好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心得啊，分享心得。那最后发现有差之后，就是好像毛细孔的那个脏污啊，就注意卸妆，上隔离霜。然后买好一点的深层的洗面乳，好像毛细孔的这个脏污又不见了啊，又不见了，赞赞赞赞赞！啊，下一条，下一题。好久没赶上直播，张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下一题，我个人悲观，民调现在这样，我觉得不代表什么。下次投票一样，一堆人投给中国党，马文君都可以上了，还要说什么呢？我觉得台面上亲中委员怎样不重要，重要是为何有选民投票？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优势选区啊，他就是国民党的优势选区啊。对啊，这没有办法。哎、欸、哎、欸，这个教那个陈什么的，教我怎么降血压，你帮我把复制下来摆上面，摆上来。你有看到那个留言吗？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这个对，陈，好了来了。没有，他就优势选区嘛，优势选区有什么了不起？那没办法的啦，不用那么悲观啦，好吧，下一题。看政党民调走势其实有点悲观，前几时民进党掉得这么夸张，蓝白却狂升，蓝白只要炒作一下赖清德选举的问题、食安的问题，好的，安顿安顿安顿，不是啊，选举也是一回事嘛。可问题是你在平时累积足够多的支持度，你在选举你要往上也比较容易，要往下你的抵抗力也比较足啦，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好不好？我觉得还 OK 啊。来下一题，为什么徐小新可以拿到很多资料，比如说台中天选肉和宝林？没有啦，因为蓝营县市首长，如果是这两个例子的话，蓝营县市首长要在做政治操作跟政治反攻的时候，当然选择声量大的人来丢资料啊，就那么简单啊，有什么好问的？那徐小新就是不止声量大，你还要能够把事情讲清楚，然后最好呢还可以上政论节目、哦、一鱼三吃嘛，对不对？我讲句难听点，像去年选举选到后来，我低潮有些料大揭秘啊。我去年选举选到后来，我低潮有些料也是候选人给我的啊。好、哦，那为什么候选人给我，候选人自己不打？啊，候选人为什么不自己去那个民进党中央开记者会？因为给我声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一，我脸书杀下去，所有媒体都跟嘛，根本不需要开记者会。二，我脸书杀完之后，我上的所有政论节目也都跟嘛。三，我不止上的所有政论节目都跟，我自己还会去讲嘛。四，我还用功，你给我一二三，我可以帮你找到四五六嘛。对不对？没错吧？所以徐小新状态也是这样子、啊、我也不用去怀疑什么什么特权什么之类的，好吧？下一题，好好告诉我，到底立院那个偷案带投票贼是谁？到底没有人去提告啊？下题啊，我觉得大家忧虑的点是立法院现在蓝白联合推出的案子，毕竟法案过了后，对啦。人民没办法再看真，我跟你讲，不一定哦，不一定哦。我认为，当然推一些小案子，大家摸笔就算。如果推到很离谱的案子，我认为民进党 或者说至少人民还有个选项是公投，我在变政党对决哦，对不对？那如果公投赢的话，对民进党来说气势大振啊，对啊，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假设真的踩到非常离谱的红线的话，我觉得公投是可以解决的。来下一题，赵你好，想问你前几集说理工科不排斥核电，但是以三一跟车诺比，影响你对核电的态度吗？像我是文主，对核电其实不太排斥。但看历史上核电，我说这题很简单，我就问我只讲一件事：日本有发生311核灾嘛？海啸后引发了核灾嘛？日本是近代国家中唯一一个发生过核灾的国家，可日本重启了核电厂，日本重启了核电厂，重新拥抱核能。就那么简单，因为这是很多时候就是日本人最务实的嘛，全亚洲最理工脑的就是日本，全欧洲最理工脑的就是德国嘛，没错吧？日本很务实的最后决定重启核灾啊，不是重启核电啊，就那么简单。好啊，下一题。蓝白这样乱立法，但不知道是蓝白宪法没学好，还是忘了中华民国总统有不公布法案跟解散立院的权利。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赖清德是有可能硬干，他没有在怕，他没有在怕，他没有在怕，他没有在怕。然后有人说日本的土地是台湾的十倍大，安诺安诺的，所以日本可以有核电。然后东京呢？东京的土地比台湾小嘛，对不对？对不对？东京的人口比台湾多吧？那个人口稠密度。对不对？对不对？来导播切一下。那大阪呢？对不对？我就问嘛，那他们爆炸会不会死？也会死啊。对不对？这是日本核电厂的分布图嘛。我就问你，青冈核电厂爆了，这区会不会死？它稠密度不会比台湾低嘛，对不对？反正我觉得状况是这样，我没有要说服你们，那你们也不需要来说服我。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核电议题，我会很直接而且支持的跟你讲这个我的态度跟我的判断，就那么简单，好不好？下一题。马上有人留言东京有核电厂，对不对？我图刚刚就放给大家看嘛。我不是说东京有核电厂，我说日本的很多核电厂也都在东岸，或就是东日本或西日本的海岸边，那都是人口很稠密的嘛，对不对？好吧，来，现在蓝白民调低，只是现在到选举的时候，新闻一起大家忘光光了。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差别啦，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你平常累积的民意基础够多的时候，选举的过程中人家要打你，你也比较不会掉，那你只要往上七点也比较高了，好不好？来下一题。不一样啊，飞机掉走的是飞机上的人和被打到的人，灾害不会扩大。核电厂说不是啊，你坐飞机的时候，你买飞机票的时候怎么不担心这件事，对不对？飞机掉你会死啊，啊你坐公车，公车会撞啊，你上公车前你怎么不烦恼这件事，对不对？对不对？就讲很简单啊，就是台湾要选择核电厂，假设核电厂一爆，台湾一半人会死掉，我假设。那选择的过程中，我的理工脑的思维就是它的危险系数跟安全系数是什么嘛。一样啊，你买飞机票的时候， 确实有人会担心不敢坐飞机的、啊、有这种人的、啊、可是大家一般是不是在想说哦，我买飞机票哦，飞机还算安全，所以我去坐，对不对？好了，下一题。九号马文君目前案子和进度如何？因为好像我不知道，哎、欸，我又不是看你讲，我又不是神，我又不是神，我怎么知道、啊？好，下一题。柯文哲开始变低调，看柯文哲自己心想说：“我就跟你讲，那有案子的人嘴巴都会放很乖嘛。”像我这种妈的被告六条，去年被告六条，讲话还那么秋的很少。因为没有一条会成嘛，对不对？侯友宜跟蒋公王告我的，我上礼拜四才去开庭的，爽得很，爽得很。一副检察官问我的感觉就是不会起诉的样子，对不对？好吧，下一题。为何浩浩主持风格越来越像保健哥？完全不像，完全不一样，而且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哦，就本质上不一样。你说，哎，你跟刘宝杰都是站着啊，然后都是用电视墙啊，这个形式当然是一样。可是我跟刘宝杰有本质上不一样，就是我认为看完宝杰哥的节目是会兴奋，然后会亢奋，所以非常多计程车司机很爱看刘宝杰节目，因为开车很闷嘛，对不对？可是我认为看完我的节目的人，是欢笑，心情是放松的，我这应该可以可受公平嘛？对，因为我在刘宝杰上那么久，我认为刘宝杰是看完是很兴奋，然后很亢奋，然后哇靠，他妈的很酷的。我认为看完我节目是很 chill， 很欢笑，很开心的。这个本质上，我那时候我的定位就是完全不一样，有很多人说不一样，对不对？对不对？然后说我比较有料，不用啊。刘宝杰，我坦白讲，我的东西是就是东西多寡程度，我是比不上宝杰哥的啦。原因很简单，因为宝杰哥的 team 是两组，我是一组 team， 就那么简单。这是钱要堆出来的，对不对？对，好吧，下一题。你看，但是留言可以证明嘛，对不对？都知道，都在我在讲什么嘛？对啊。是不是都笑死？对啊，所以他的节目，我对于我打造我节目的本质上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比。来，瞧一下 ADSL 下载很大，上载很小。好，谢谢你，下一集。好，不要一直玩领带，爽啦！下一题，加油！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一起度过。怎么讲的？好像是我的老婆的感觉，还是怎样？谢谢、喔、下一题，40岁以前糟蹋身体，40岁之后身体会糟蹋你。注意身体作息、饮食，保持健康。我会啦！我现在拜拜啊，都求两件事：一，工作顺利，二，身体健康，好不好？我会注意，好吧？下一集。啊，对这个，我想看一下，因为常教我怎么。正好交际应酬多了，年纪逐渐增加，血压高正常，而且交际应酬中盐分会过高，才会有高血压症状。可以建议浩浩准备一罐无盐巴的番茄汁。饭后喝半瓶或一瓶，血压会很漂亮，是吗？盐分会造成血压高是真的，可喝番茄汁会降血压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哎、欸，帮我留言，有知道这个偏方的，那我知道，那我来研究看看吧，好不好？好吧，如果会的话，我以后每天晚上回家就喝一瓶了。哎、欸，不要再抖内，我要下班了。哎、欸，下一题。蓝修法放大台，放大台商淫荡绑桩优势。对啦，没错啦，这就是执政优势啊。来，下一题。 其实我也赞成核能，但是现实面就是没人愿意处理核废问题，这是议题。所以我可以接受政治面没办法处理核电啊，我完全可以接受啊。对啊，来下一题。会哦，很多人留言说会哦，番茄汁哦。正好去买娘家大红曲，可以降血压。好，谢谢。下一题，核能是日本的输出工业，不支持不行啊。而且日本有哥吉拉，哦，可以啦。日本因为哥吉拉支持核能，没办法。下一题，还是不对啊。担心飞机不安全的可以不做，核电厂出事，担心核不安。对啊，所以大家投票不支持核电厂就不支持核电厂，那你加的是政治上啊，所以。我说很清楚啊，我没有要你一定要跟我一样支不支持核电厂，对不对？就像我没有办法去要求你们或我要不要去坐飞机嘛。但这件事都是个人选择，对我而言，我选择坐飞机，跟我选择支持核电厂，理由是一模一样的，是它的安全系数都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那你如果觉得不可以，那你就投反对票嘛。那显然台湾反核的大过挺核的，或是巫婆，我不知道啦。那政策就往这边走啊。OK 啊，我觉得 OK 啊。来下一题，樱桃的回力标来了，猪肉为什么到现在没下文？卢修业，好，谢谢。下一题，核电厂不是能不能用，而是能不能盖。对啊，我觉得这是政治问题啊。国民党挺核，但新北的每个国民党市长都反核，我觉得它已经变政治议题了。对啊，下一题。哎呦，没了，今天莫名其妙加了两分钟班哦，太亏了，好不好？太亏太亏。拜拜，玩的时光特别快，用的时候说拜拜。记得今天9:55收看新台北上线，我们礼拜一好事之徒见，拜拜。